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今天继续为你播读四部真传，这也是四部真传的最后一集。上一集为你讲到四部真安息主怀后，他生前开展的各项福音事工在世界发生巨大改变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无论怎样，四部真和他开创的福音事工一直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追寻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主的福音，直到如今。欢迎收听《四部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四部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四部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四部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四部真传》，欢迎收听。
四部真逝世后，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所开创的各项事工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安全起见，孤儿院的孩子们被带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小镇上。战争结束后，孤儿院的负责人，他们不必像从前那样必须是首都大教堂的教会成员，在肯特郡的伯清顿镇建立了一所新的房子。斯克罗杰博士辞职之后，两位牧师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侍奉工作。那时会众锐减，教堂被炸为废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教会没有牧师，重新加入了浸信会联会。1954年，埃利克·海登出任首都大教堂的牧师，带领人们开始重建工作。政府机构提供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大约有224,500英镑。一座新的教堂建造起来，前门与原教堂相连，新教堂有1800个座位。可这时的情况已经改变，四部真的时代早已被人们遗忘。一个能够容纳300到400人的礼堂，再加上主日学的处所，就已经足够了。海登先生在那里服侍了5年，可接下来是一段萧条的日子。那个地方交通不便，鉴于产杂志也停刊了，会众人数非常的少。1965年，新任牧师丹尼斯·帕斯克说，现在我们的会众只能坐满几排长椅。1970年，彼得·马斯特斯博士应邀来到首都大教堂任职，他在教义和风格方面与四部真类似。在他的服侍下，尽管困难重重，可教会的工作还是开始有了起色。他脱离浸信会联会的管辖，开始重办《鉴于产》杂志，用公共汽车接送主日学的孩子们。他创办了神学学校，全年指导人们学习。夏天每个礼拜都要开办讲座， 有大约350人参加。那些年，教会还在礼堂中建了一堵墙，使礼堂的空间减少了三分之一，更适合当时大约300会众听到的状况。因此，司布真所持守的神学仍然在首都大教堂宣讲。尽管他创办的那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不可知论盛行的英格兰，司布真开始的工作仍旧遵照他当时设立的模式进行着。亲爱的朋友，今天将是司布真传的最后一集，我们不妨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他侍奉的一生。司布真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讲道王子，他拥有这个名称是很合适的。在讲道40年里，他几乎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败。虽然司布真本人对于自己讲台的服事也常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在伦敦大教堂服事的过程里，每次讲完道之后都退到小礼堂里面，个人在上帝面前有省察的祷告。司布真很谨慎自己的教导，这样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讲道人的态度。他对自己讲道的职分也是很看重的，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讲道人的身份堕落到去当一个国家的郡王。在司布真的眼光中，讲道的职责是超过国家总统的。相信任何一个传道人觉悟到这一点，他的侍奉一定是充满了能力的。他这样的侍奉心态来自于他的生命经历，从第一次讲道起，他就很热切地引人到主的面前。上帝拣选人真的很奇妙，还记得吗？上帝是借着一个守旧派的教会来吸引司布真来到自己的面前。先是他无意中在阁楼里读到本人约翰的天地路程，他也是生活在有着很浓厚的属灵气氛的家庭里面，父亲不仅是个爱主的弟兄，母亲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关心儿女的灵魂得救，母亲也恳切地为自己的孩子代祷，以至于司布真还只有16岁的时候就关心解决自己罪的问题。那次因为司布真所就读的学校要避开一场高热病的传染，就全体放假，司布真也回到家里度假了。虽是度假，但他依旧到主日聚会，这一定是他的父母帮助他养成的良好习惯。这也提醒当今做父母的要如此这般的关心自己的孩子，你督促他聚会，他很可能就在某次聚会中被主得着了。那天下大雪，他不能来到原来的教堂参加礼拜，于是就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教堂参加聚会。这个聚会点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人，而且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很大声，给人一种神秘感。司布真那天的思维也很奇特，很积极，他立下心志，一定要解决自身罪及罪恶感的问题，甚至他为了愿意有突破，走另类路线也在所不惜。事实上，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超过他的所想。那天的讲员几乎是针对性地对他传讲了信息，呼吁他仰望主，仰望主赦罪的救恩。司布真就在那个时候回应了主借着他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司布真也在那次的聚会中得到了赦罪的平安。司布真本身性格羞涩，口才也不好，可是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宣告受洗归入基督。突然之间，他的恩赐就被眺望了起来，他不再害怕跟别人讲话了，他的口才也变得很好。司布真的第一次讲道很有喜剧性，很蒙上帝的祝福，他加入了一个传道人协会。有一次，他被安排与一个年轻人同行，他以为是这位年轻人讲道，可这位同伴呢，却以为是他讲道。后来在半路上，司布真弄清了真相，所以他靠着主的恩典，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勇敢迫切地投入了讲道的服事。他是那样的热诚，这是被上帝高抹过后的火热。那次的聚会使很多人蒙了恩典。 司布真在出来讲道后不久，他也愿意有更多进修的机会，希望能装备更多的真理来为主做见证。可是上帝对他有更好的安排，呼召他走自学的路。没有人否认知识的重要性，司布真领受丰富的造就却不是在学院里，而是在他的书房中。当然，司布真天资聪颖，他在这种方式里所得到的并不亚于一个大学生。司布真在上帝的带领下讲道事工如鱼得水，当侍奉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被大教堂的执事相中，在大有果效的讲道之后，听众感到在他的会场里聆听到了来自上帝的信息。司布真享年59岁，他安息于主的怀抱当中，它的价值却是永存。
20世纪上半叶，有一位在华宣教士与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医治病人、宣教长达25年，他就是美国人钟爱华。
这些鲜为人知的感人经历，这位杨医生的一颗中国心。冉亮的一生近期为您呈现《钟爱华传》，欢迎到时收听。
司布真传的最后一集里，吴爽带你简单回顾了他在基督里传奇般的侍奉人生，也一起感受了他生前的事工对今世之人的巨大影响。从下一期节目开始，冉亮的一生将为你播读钟爱华传，欢迎到时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Yeah.